弟兄姊妹平安，感恩节快乐。我想大家这个感恩节刚刚过，有许多要感恩的地方，我相信呢大家心中也有许多要感恩的地方。不过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说从今天开始，那么到明年如何得到神更多的恩典，就是我讲的恩上加恩啊，恩上加恩，如何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恩典。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让我想起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在主恩堂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我当时刚刚信主，那我的这个块头在中国人中间，我想中国人中间还算比较大一些，那比较这个在教会里面比较热心服侍。哎，你会发现在教会弟兄姊妹中间呢，他们有的人有的时候会比较偏心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比较偏心。为什么呢？他们看夏威柱比较热心，然后比较辛苦，所以我们在排队拿这个饭菜的时候呢，饭菜的时候，首先有一位说，这夏威柱立上加利，我这样盘子端着，他马上给我舀一盘一盘一个一盘饭这边，夏威柱立上加利，我说好好好，来来来。然后在下面一个呢，他舀了一大勺的菜，说夏威柱这是恩上加恩。哇，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真是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我看别人怎么我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呢？真是有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可是想到这个恩上加恩，就是那一盘菜的话呢，那么跟小乐他今天带我们读到的这段故事呢，那相差的实在是十万八千里了，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故事里面呢，是讲到了在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遇见了十位这个得麻风病的人。那么其中有一位呢，他是非常的特别。这位他特别之处在哪里呢？他首先呢，跟另外九位一样，他们都得到了神给他们的这个医治的这个恩典。可是这一位呢，他不仅得到了这个医治的恩典，同时呢，他也得到了这个拯救的恩典啊，拯救的恩典。如果你仔细看下来呢，你会发现耶稣在这边呢没有任何的偏心啊，耶稣对于这十位是一样的，耶稣没有任何的偏心。那有人说那可能那一位这个得拯救之恩的那个撒玛利亚人呢，那他可能是 he's at the right time and he's the right place and doing the right thing 哈、啊、he's lucky。就是人家讲说他可能是在他非常的走运，为什么呢？他是在合适的时间，也是在这个合适的地点呢，做了一件合宜的事情，让耶稣非常高兴，所以呢他就得到了这个拯救的这个恩典。其实你如果仔细分析起来的话呢，他得到这样的恩典呢，他比别人得更多的恩典呢，并不是因为他在合适的地方，他在合适的地点，他做了一件合宜的事。你仔细分析起来呢，那这位撒玛利亚人跟其他的九位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首先呢，他们有共同的地方啊，他们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呢，他们还有不同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同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还有呢，这位撒玛利亚人跟其他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刚才小乐弟兄带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中呢，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这位撒玛利亚人呢，他跟其他的另外九位长大麻风病人，他们都得到同样的恩典。第一件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需要神医治的恩典，他们都知道他们需要神医治的恩典，或另换一句话说呢，说他们都知道他们的需要 ，they know what they want， 他们都知道他们的需要啊，他们的需要。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也许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件事的背景，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下面所讲到的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传道的晚期这个时候。耶稣传道的晚期，他首先早期在这个加利利传道，后来呢到了晚期的时候呢，耶稣要到这个犹太地去传道。那么加利利在北边，犹太地在南边。那么一般来说呢，这个犹太人他们要从北边到南边呢，有两条路可走， 假如说我的手心是这样犹太地的话呢，一般来说呢，犹太人他选择从约旦河这个东面这边下去啊，那边是比较远的路。那耶稣在这边所取的这条路呢，他没有从那边走，他是直接从这个加利利，然后呢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就到了底下的犹太地，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那你会问说，这两条路有什么区别没有呢？那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要耶稣走过的这条路呢，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新约中，其实在旧约已经就开始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跟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是彼此敌视的，是彼此为仇的。犹太人说他们是真以色列人，撒玛利亚人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呢，他们认为呢他们是真以色列人。好，这两个是世代为仇的。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保罗告诉说呢，耶稣就去掉了那一堵墙，让这个世代为仇的合而为一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撒玛利亚人。那么撒玛利亚人他们非常不喜欢北边的犹太人，他们经过他们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他们是很不喜欢的，所以呢他们也不接待他们啊，不接待他们。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时候，那边有一次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要南下的时候呢，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进去了撒玛利亚的村庄，结果撒玛利亚人就不接待他们。那这个约翰跟这个雅各他们就非常的气愤了啊，非常的气愤。他们两个都有外号叫这个雷子。那么他就说呢，夫子啊，他们不接待我们，那要不要请你让父神呢从天上降一把火下来，就像当时的以利一样的，把他们都给烧死。哇，这个是你知道这个他们之间的偏见有多么的大。那耶稣当时怎么说的呢？耶稣就责备他们两个，他说呢，你们心如何你们不知道，那人来呢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是耶稣所说的啊，耶稣所说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在他传道的这一生中呢，他曾经给撒玛利亚妇人讲道过，他曾经呢就这一次呢是经过撒玛利亚，为十个大麻风，其中有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还有呢，耶稣曾经讲过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比喻，是吧？耶稣对撒玛利亚的看法跟当时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相反的。因为呢，神爱世人，耶稣怜悯犹太人，耶稣也怜悯撒玛利亚人。那耶稣呢，也因为怜悯我们每个人，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坐在这里啊，坐在这里的机会。那么当耶稣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块地的时候呢，耶稣就进了一个村庄啊，进了一个村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这边的经文。当耶稣进这个村庄的时候呢，就迎面呢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就迎面对着他走来了。那讲到这个大麻风呢，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大麻风的背景。我想在今天呢，我们确实看到有许多在美国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哈，在美国是没有的，在一些这个发展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确实有人长这个大麻风啊，大麻风的。可是圣经中这个大麻风呢，不一定，我说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麻风。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的13章14章呢，你会发现里面有讲到一些关于大麻风的这个描述，有好几种讲到大麻风病，好几种。如果你把那些的描述跟现在的长大麻风的这个情形描写来对照一下呢，那你会发现呢，这些描述呢跟现在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所以一般人呢，解经家呢认为呢，这边讲的这个大麻风呢，有可能，那很可能呢，是一些这个会这个传染的这个皮肤病啊，是会传染的皮肤病。那有一些很可能是现在的大麻风，但是呢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找到那个时候大麻风就跟今天的是一样。不过呢，这是一种会传染的这个皮肤病啊，会传染的皮肤病啊。这个麻风这个字啊，麻风这个字是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呢叫做鞭打。麻风这个意思是鞭打。那什么呢？你知道如果我们的肉被这个鞭打了以后，那个这个被打伤的那个肉那个痕迹啊，看上去假如说发炎了腐烂了呢， 那是很可怕的，那很可怕的。一个这样的记号在那边，那大麻风有点，因为是讲的是这个被打伤的这个腐烂的这个肉呢，伤口呢，就跟那个就有点像。那另外呢，那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这个大麻风呢，它是来自于神的鞭打，来自于神的管教，来自于神的责罚。所以在旧约中有许多时候呢，把这个大麻风病跟人得罪了神，人的污秽呢，总是连在一起的，也表不仅仅身体上有这个病痛，那么身上呢也有罪跟他在一起啊，是属于这种不洁的。那么因为他是不洁的，又是会传染的，所以呢就要跟人就隔开啊，隔开啊。在圣经中经常讲呢，他们甚至不能住在营内，如果是摩西那个时代，如果到了后来有城的呢，他们就不能住在城内。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那这些呢，他们是住在一个村子里面，住在一个村子里面。假如说大麻风到了一定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后来这个阶段呢，他不会再传染了，那他还是可以搬到城里面去住的，还是可以搬到城里面去住的。那这是讲的大麻风。另外呢，在犹太人中间认为呢，大麻风人是不肯治的，人不能治啊，因为我们讲到这个麻风这个字就是鞭痕的意思，鞭打的意思啊，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呢，只有神才能医治大麻风，人是没有医治的。虽然他到了不会传染的时候了，可是呢，这个人呢，在众人看来呢，他虽然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可是在众人看来呢，他就是个没有意思、没有用的人，那么他的生命呢，也没有意义的，他就等于一个这个活尸体跟大家在一起。这就是那个时候对这个大麻风病人的这种的啊，大麻风病这种的这个看法。那么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后果呢，得这个麻风病呢，他们是非常可怜，也非常的凄惨。那更不用说他们会这个，他们更不用说他们想要被别人所认同，被别人所接纳，他们更没有做人的这个尊严。那到了晚期，我刚才说呢，虽然不会传染，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希望，他们活着呢就是一个活的尸体在人的这个中间。那四福音书呢记载了耶稣两次这个医好这个大麻风病人，那一次呢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那么另外一次呢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群的大麻风病人啊，这一群大麻风病人他们需要什么呢？如果你读这段经文，你觉得大麻风病人他们需要什么呢？需要医治，那很好的。可是在这个需要医治之前呢，他们需要友谊。哎，他们需要友谊啊、为什么呢？如果你仔细读一下，发现呢，原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彼此为仇的人，可是在这十个人中间呢，居然有九个犹太人，还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在他们的中间。有没有让你大吃一惊呢？我想让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病痛不被别人接纳，不被别人认同，被同胞遗弃呢，得这个大麻风病让他们倒是不嫌弃有同样病的人，能让他们在一起，因着病痛的缘故呢，他们能在一起。那是因为为什么呢？虽然他们不能被别人接纳，虽然他们不能被别人认同，可是他们是一群需要友谊的，也是一群需要友情的人啊，这是他们的病。有病的人需要友情，其实健康的人也需要友情。你跟我呢，我们都需要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很糟糕的是什么呢？健康的人往往会按照种族，会按照种族，会按照性别，按照这样那样学历来分。可是生病的人，在病痛中的人呢，哎，他们倒不嫌弃，他们在一起，他们同病相怜，他们在一起能得着彼此的友情。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点，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首先一点，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友情。那么第二点呢，他们还知道呢，他们需要医治，他们需要医治。我想上个礼拜林三刚长老也特别讲过，那么这一群人呢，他们是特别盼望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那林三刚长老上次也讲过，上个礼拜讲过，说健康的人为什么要健康呢？因为 一个健康的人呢，能发挥健康的人的功用，一个健康的人可以发挥健康人的功用，那么一个健康的人呢，他也可以尽到对家庭的责任，一个健康的人呢，他也可以尽到对社会的责任。那这是第一点，他们要健康，他们在要医治，因为他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那么另外呢，他们要医治呢，那是因为他们要被别人认同，他们要被别人接纳，那他们要寻回他们做人的尊严，这是他们要得到医治的原因啊，医治的原因。那么还有一点隐含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罪得着赦免，他们要罪得着赦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圣经中没有特别讲是什么罪让他们得了大麻风病，那有一点我们知道呢，他们隐含在里面的呢，除了身体的医治以外呢，他们要罪得着赦免。那这是啊，这一群得大麻风病的人他们所需要的。那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有没有什么行动没有呢？哎，那是有行动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啊，所读的这一节呢，是他们怎么呢？就迎面而来，因为他们听说耶稣是这样的一位。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他是让瞎子看见，让聋子听见，让瘸子行走，让哑巴说话，而且让大麻风病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位夫子，是这样的一位来到了他们的中间。所以他们听说这件的时候呢，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呢，他们急切想要得医治呢，他们巴不得赶紧来见到耶稣。所以呢，当他们迎着耶稣的面来见耶稣的时候呢，不多站得老远，他们就停住了，他们不往前面走了啊，站着老远的停住。为什么他们要站着跟耶稣站一段的距离呢？那解经家告诉我们呢，因为这些人是得这个大麻风病，早期的大麻风病。那早期的大麻风病我们知道他们是这个是会传染的，好，会传染的。我们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呢，耶稣医治过一个另外一个长大麻风病的，那个形容是什么呢？他整身都长满了大麻风。那整身都长大麻风的，那是到了大麻风的这个晚期了。到了那个时候呢，他不会再传染给别人了，他甚至可以混在人群中。可是我们刚刚讲到长满大麻风的人呢，在别人看来呢，就是一具活尸体，他没有再没对这个社会再没有任何的用处了。那你知道耶稣医治那长满大麻风病的人呢，那耶稣呢真是对他有怜悯，因为耶稣要给他新的生命，耶稣要给他新的生活的盼望啊，生活的盼望。那在这里呢，因为他会传染，所以他们就在站得远远的啊，站得远远的，他们喊呢，提高嗓门说，耶稣夫子，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他们没有讲耶稣夫子洁净我们吧，他们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嘛。为什么没讲洁净而讲可怜呢？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耶稣可以医治他们的大麻风，只要耶稣发了怜悯的心呢，耶稣就一定可以医治他们。这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也是他们所盼望的。他们渴望得到的呢，就是耶稣来医治他们，耶稣来医治他们。那么你知道这一群人，那这一群人呢，他们是清清楚楚他们知道需要恩典的人，他们是清清楚楚知道需要恩典的人，他们也清清楚楚呢觉得他们是需要恩典的。假如说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恩典，或者说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恩典，那呢我可以告诉你呢，圣经中就是怎么讲呢，如果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恩典，如果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恩典呢，那恩典呢是不会临到这些人的。 If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所想要的呢，那是得着恩典的第一步了。这是这十个人他们得着恩典的第一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那我想这个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呢今天都没有得大麻风，可是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今天我们真是需要神的恩典啊，我们真是需要神的恩典。 那神，我们的这个需要是哪在哪里呢？你有没有听人说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想你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我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你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可能你不再知道我有的难念的经是什么，不过呢，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是我们的需要啊，这是我们的需要。也许我们的需要呢是在家中跟我们跟配偶的关系，也许是在家中跟我们孩子的关系，也许是在家中跟我们父母的关系。那也许呢，我们这个需要呢是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劳累，我们心中有这样的压力，那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上司，跟我们的下属呢有这种的关系上的紧张，那这是我们的需要。也许呢你有经济上的需要，那也是难念的经。也许呢你在教会里面服侍，需要服侍的恩赐，跟弟兄姊妹的关系，甚至说在读经的时候也有一本难念的经。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读经读不懂。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常生病了我们会祷告，没有工作了我们会祷告，但读经读不懂有没有祷告呢？假如说你读经读不懂你还祷告的时候呢，我可以保证你呢，你是可以读懂的啊。我们应当是读经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应当向神来祈求，求神来光照我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件我们在工作上的这个啊，工作上碰到的难处，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啊。我记得有人跟我分享说，这工作实在是累啊，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回来呢，就想躺在这个地板上呢，一句话也不要说，一句话也不要说，就是直直的躺在那边。为什么呢？工作实在是累，工作的压力呢啊，真是大。在公司里面，那工作是真是有压力的。为什么知道呢？上个礼拜发生一件事情。那这个礼拜是感恩节，按理说在公司里面大家都是比较应当是比较和睦相处的嘛，是吧？感恩节来了，特别是老板对下属应当是和睦相处的，好好的对待这个下属的吧。在我们公司呢，你知道我在 Bloomberg 工作，我们公司坐这个座位呢没有这个 partition 的啊，就是这个大家都是坐着一溜这么过去，所以呢你站起来你就能看到对方在做什么。那你一站起来呢，前面十排二十排的人你都可以看得到的啊，就是一个广阔的空间，没有任何的这个隐私的地方，没有任何的 privacy。 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怎么就听到距离我四五排远处的地方怎么声音就突然间就大起来了啊，大起来了。我再仔细一听，再仔细一看呢，那原来呢是一个这个一个主管呢受到了他上面这个上司这个训斥。那你知道一般在公司里面要这个主管要对你的下属要训斥的时候，一般不在众人面前嘛，你得到这个 conference room， 到这个会议室里面去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有什么特别是要训斥的，有什么最不好的事情呢，应当就到这个 conference room 里面去，会议室去的。可是你知道这个人对他的这个下属呢，哎，就是那么大声的就是训斥说，怎么回事？ What happened? Tell me what happened. 啊 ，Why 的时候啊，那中间有很多不好听的这些字眼，那我就不能在这边重复不好的字眼。你知道这个人被训斥的人呢，那他自己还是负责这个管七八个人的这样一个这个小主管。那你说要当着这个组员被这个老板训斥，那是很不好受的一件事情。啊，很棒！就看到他在那边受训斥呢，也没有话可说，就是呆呆的站在那边。那你知道这个人原来被训斥之前那是不一样的，是一个这个眼睛里面看跟说话非常 firm， 我们讲 firm 是说话很这个有这个，你能看到他有很自信心的，眼睛里面发出来的目光呢也都是很自信的。可是被老板这么一训一下，就站在那边不动了，不动了。接下来几天你看呢，啊，这个人的眼光中再也没有那种自信，人走路就这么低头，人走路这么低头。那你说在公司里面碰到不好的老板呢，那你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在公司里面现在这种压力的这种环境中，在追求这种这个 productivity 这种这个生产率这个时候工作效率的时候呢，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也是很紧张的，闹不好就被这个训斥一通。那这是什么呢？ 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因为我们心中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呢，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呢，我们要有这种的面对我们自己甚至别人的错误的勇气，在我们的心中呢，应当有宽大的胸怀，应当去想着说怎么能饶恕别人，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错。那我想我们的需要呢，也同样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说我们工作中我们应当求神给我们智慧，那这是我们的需要，这是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应当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那同样的呢，同样呢，在我们的家中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需要。你说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做夫妻两个配偶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的僵，或者呢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这么的僵，以至于家里面不能发挥妻子做妻子跟做丈夫的功能了，因为关系紧张的缘故，不能发挥做父母的对孩子的功能了。那是什么呢？那这是我们的需要，就像十个大麻风病人似的，他们已经没有做人的功能，他们不能对家里的发挥任何的功用，他们对社会也不能发挥任何的功用。同样，我们今天没有得麻风病，可是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家中很难发挥做父母的功用，我们在家中很难发挥我们做丈夫或者做妻子的功用，那是我们的需要啊，那是我们的需要。也许呢，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觉得力不从心，我们觉得在教会时候教会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来负责，让我们来担当，我们觉得心里面非常的胆怯，那是我们的需要，那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在工作中有这样的需要，我们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在家中也需要神的帮助，也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在教会也需要神的帮助，也许我们也需要神的恩典。那这是我们的需要，这是我们的需要。那你说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人，那在我们当中假如说你还没有信主耶稣，那你问说假如说你来向主耶稣祈求，耶稣会听吗？那在这边你看到非常明显的，这十个人他们也没有信耶稣，可是他们向耶稣祈求，他们说耶稣夫子怜悯可怜我们吧，耶稣是会听他们的祷告。在不少的时候，即使你没有信的话，神也会听你的祷告，神也会听你的祷告。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当我们知道需要神的恩典的时候呢，那是我们已经要得到恩典的，迈出那得到恩典的第一步。就像这十个麻风病人一样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得到神的恩典的，迈出那个第一步，那仅仅是第一步。那接下来我们看，当这个十个大麻风病人对耶稣祈求的时候，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呢？那我们来看说，当耶稣给他们一个回应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好不好？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来十七章的十四节，来一同来。在这边呢啊，耶稣呢是看见了他们，耶稣不仅看见了他们，而且耶稣呢也听见了他们。所以耶稣的反应呢，那耶稣的反应呢是说，你们去把身子给祭司查看，身子给祭司查看。你在这边看到耶稣在治疗不同的麻风病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耶稣的行为或者耶稣做法呢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你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看见了记载呢，那满身长了大麻风的病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呢还用手来摸他，来医治他。你也许问说，怎么样这个长大麻风病人他怎么能跑到耶稣面前来，耶稣怎么能摸他，那不洁净了吗？那个病人呢，是因为他到了长大麻风的晚期的时候呢，他是可以跟人在一起的，那耶稣呢也是可以摸他的。而在这边呢，那这边呢，他们这十个人呢，他们是麻风病的早期，他们会传染，所以他们要离开耶稣 啊，离开耶稣一段的距离。可是虽然他们站于耶稣有一段的距离，虽然他们也碰也没有碰到耶稣，耶稣也没有碰到他们，可是呢，耶稣照样行了一个神迹，让他们得医治，让他们得医治。那我们等一下讲耶稣是他们是怎么得到医治的。当你看到他们听完耶稣的吩咐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动作没有？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呢？那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呢，是他们是真是去了，就是这个字去了。他们听了呢，他们就去了。假如说你把十四节跟十五节合起来看呢，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他们大麻风得医治的时候呢，不是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去让祭司查看你们的身体那时候发生的，而是呢，当他们转身以后，他们离开了耶稣以后走了一阵子，而且呢，很可能是呢，当他们都在耶稣的视线以外的时候呢，他们才得医治的。那这件事情让不让你惊讶呢？我想这件事情呢，是让我惊讶的。为什么呢？头一件事情让我惊讶的呢，耶稣他居然有这样医治的功能，他可以不用摸着这些的病人他就可以医治。那是因为耶稣他是神，他有这样医治的能力，耶稣不受空间的限制，耶稣可以医治在相当距离以外的人他们的疾病，甚至这些人他们得医治呢，是当耶稣都看不见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要转身呢去找这个祭司，是耶稣还看不见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病呢就得了医治的。那接下来有一件事情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那也是让我惊讶的啊，让我惊讶的。那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是让我们惊讶的呢？你看这些人，假如说我是其中的一个麻风病人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想？我可能会说，耶稣夫子，主耶稣啊，我这个病还在这里，你怎么叫我去看祭司呢？你知道这些人他们离开耶稣的时候呢，他们离开耶稣的时候，那个病还在他们的麻风病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还没有见好的时候，这些人能转身听从耶稣的吩咐，那这些人呢，他们是一群特别大有信心的人，他们是大有信心，他们知道他们必得医治，而且呢是一群顺从的人，是一群顺服的人，他们没有说二话，他们二话不说，他们转身呢就走了。那你就知道因着他们的信心，因着他们对主耶稣的顺服呢，他们在走的路上呢他们就得医治了，他们在走的路上就得医治。你可以想象，当这些人离开耶稣的时候，当这些人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发现他同伴的脖子上的一个大麻风得医治了，或者臂膀上的一块大麻风得医治了，另外一个人看见他的同伴一块大麻风得医治，你说这些人他们是多高兴，一边走一边高兴，一边走一边欢呼。可是呢，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们的中间啊，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们的中间，那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其中只有一个人在去的路上呢掉回头往回走了啊，有一个人在去的路上掉回头往回走了。在这边呢，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在这边我们还是看到没有信的人的祈求呢，神也是照样的听的。你看到在这边十个大麻风的，他们还没有得救之前，他们没有得拯救之前呢，他们向耶稣祈求呢，耶稣也是医治他们啊，也是医治他们的。向神祈求，那应当是双方的沟通，两面的沟通。我想我们信的也好，我们不信的也好，向神祈求的时候呢，哎，千万不要觉得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什么都交给神了，然后呢就好像说我向神祈求，然后呢跟神大声的说也好，跟神长时间的说也好，或者几句话跟神说也好，向神祈求，祈求完了呢，神啊你都听见了哈，哦拜拜你就走了，把一切都交给神了啊，这不是正确的向神祈求的方法。正确向神祈求的方法那是什么呢？双向的沟通， 既然是双向的沟通呢，那你向神祈求，同时呢也听神给你答复了没有？那你在这边看到这十个大麻烦的人呢，他们向神祈求，向耶稣，他求耶稣怜悯，求耶稣医治，同时呢他也听耶稣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听耶稣告诉他们做什么，而不是说神啊你都听到我说的，好我们就再见了，那我就等着看你的医治吧。哎，这十个大麻烦他们不是这样。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应当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多的时候我们不蒙恩典，那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听神对你说什么话，因为没有听神对你说的回应呢，你不知道该怎么做。那这是第一点，不蒙福的原因呢，那是因为我们虽然献上了我们的祷告，可是没有听神给你的回应，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另外一个不蒙这个福的原因是什么呢？听了没有去顺服，听到了没有去顺服。那在这边呢，这十个大麻烦的病人呢，他们听神给他们的回答，另外呢他们有一颗顺服信靠的心，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啊，这是个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有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信主，但是呢当你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颗谦卑的心的时候呢，有许多的事也照样会临到你，也能让你得蒙祝福的。我曾经听到一个这样的见证，那这是一位这个做这个婚姻辅导的这个婚姻辅导的这个姊妹，她所做的见证。她说有一次她被这个邀请去这个 YMCA， 去 YMCA 呢去辅导这个做这个婚姻讲座啊，婚姻讲座。那底下里面的很多很多人坐在底下，她记得很清楚，有一位这个负责召集人是谁呢？是一位这个已经年纪蛮大的哈，年纪蛮大的。而且呢已经是大概结婚了三四十年的，后来知道是三四十年。那他是想这位想说，他说这位讲员在上面讲的，当时这是他后来的见证，他当时就说这位讲员讲的也非常的有道理，可是像我这样已经结婚了三四十年的人，都快要做奶奶的人了，怎么对我还有用吗？啊，对我还有用吗？很明显的他在他的婚姻中有一些的这个难处。你知道吗？他不过他一转念呢，他想既然这位讲员讲的这么有道理，那我不妨去试一试，就照着他说的去试一试。哎，你知道当这位这个他也是还没有信主的，当照着这个讲员做的去试一试的时候呢，一件奇怪的事就发生了。那么过了几天呢，他的先生呢居然就送了一件这个小礼物哈，小礼物给他，然后呢说谢谢你，最近你真是辛苦了。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就觉得说这位讲员讲得非常的好，也非常对他有帮助，他就愿意照着这样去行。那他当他照着这样的去行的时候呢，神已经祝福了他跟他先生的关系。那我更不要想说当这位人他信主了以后神是怎么恩待他，那更不要说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顺服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婚姻有怎么样的一个恩典，是怎么样的一个祝福。那我想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学习的。要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所需要什么，不仅知道我们真是需要恩典，那要得到恩典还有一件事情呢，应当有顺服主的心，对神要有信心。这是这段圣经中那十个大麻风病人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在刚才讲的呢有两点，要得着神的恩典呢，有一件事情呢是有知道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需要恩典，有顺服的心，这是这十个人他们有共同的地方，共同之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了，不一样的地方了。那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恩上加恩的原因所在了。我们应当好好的来看他到底跟这九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从十五节读到十九节，来我们一同来读。内中 就对那人说，你看到是呢，看到是呢，啊，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在去见祭司的路上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跟别人的反应都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说，这些人都是在去见祭司的路上，他们的大麻风呢开始得医治。那有一个人呢，这也是解经家认为呢，他还没有见到这个祭司的时候呢，他就回转了。还没有见到祭司的时候，他就回转，他看到他身上的这个麻风病得医治的时候，他就回转了。你知道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现代中文译本，那个字叫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说这个现代译本是什么呢？翻译成了他就立刻回转，立刻回转。那这个呢是解经家所告诉我们的，他还没有见到祭司的时候呢，他就中间半途中呢，他就立刻回转来见耶稣，啊，立刻回转来见耶稣。他来见耶稣呢，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来敬拜神，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人也拜独一神，犹太人也拜独一神，如果不是神的话，他们不可以跪拜，也不可以俯伏的。那当他俯伏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呢，那你知道他是把耶稣做神来敬拜，把感谢归给神，在这边呢大声的来赞美神。他在得医治之前呢，曾大声的高呼要得，呼喊要得医治。当他得医治以后呢，他同样的大声来赞美神，来赞美神，来到耶稣的脚前。而且这个人呢，这个人是最不可能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为什么呢？他路加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你知道这个人他特别之处在哪里了？假如你看这另外九个犹太人呢，圣经中没有写，他们没有仔细的记载他们到底去做了什么事情。不过你可以想象呢，那九个人很可能都在忙着找第一个，找到见到第一位祭司，你来看看我的身体吧，看看我已经洁净了吧。这九个人很可能都忙着自己的事情去找祭司，先找到一位，先抓住看看是不是我已经洁净了，你给我做一个证吧。他们都忙于找着第一个能预见到的祭司。也许呢，他们见到了祭司呢，他们只顾自己的事情去了，因为呢，他们想要求的事已经到手了，他们想要求的事已经到手了，他们只顾赶紧去做自己的事情了。也许呢，他们病得医治，他们呢就要急于回到家中，甚至他们要急于回到他们的朋友中呢，向朋友说，看呐、啊、我的病得医治了。不管做什么事，有一件事情没有想到的，他们要回来感谢耶稣。那这个是，这是啊，这是几个人跟这九位人跟那位撒玛利亚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九个人呢，他们看重医治呢超过了那位给他们医治的主，他们看重恩典呢超过了赐他们恩典的主。那这是他们，这是他们的，他们的原因，没有回来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呢，他们的需要都满足了，他们没有再有什么需要了，他们也不愿意，他们也不需要再回来了。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九个人跟那位撒玛利亚人不同的地方。那你看撒玛利亚人，他回来，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他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那你知道，看到撒玛利亚人，他看到这个病一医好的时候呢，他半途就回来了。他半途就回来了，他先不是到祭司，他不是先到祭司那边去给祭司看看呐、啊，我的麻风病治好了没有，他是先回到耶稣面前来。他也不是先回到祭司，或者说再回到家中告诉他的家人说，看呐、啊，我的大麻风医治好，他没有，他先回到耶稣面前来。因为呢，他知道他所要的，他所看重的不是那医治的恩典，他所看重呢，那是赐他恩典的主耶稣。这是他回来的原因。那你看他回来的时候呢，他曾经是大声的祈求，大声的祈求要医治，当他回来的时候呢， 他是大声的，同样大声的来感谢主耶稣。那你知道他那种对神的那种的真切呢，就表现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路加告诉我们呢，回来大声荣耀神，来感谢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他的救主，耶稣是父神差来拯救他的主。他对耶稣再也没有保留，他对耶稣再也没有怀疑，他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心志，就是要跟随耶稣一生。那这就是这位撒玛利亚人他在耶稣面前所表达的心态。那你看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件事情呢，他就是俯伏在那里，好，他俯伏在那，只等到耶稣告诉他说呢，告诉他说起来，起来走吧，他才起来。那你看到一个在耶稣面前是这样一个谦卑的人，在耶稣的面前，他对耶稣充满了感激，他用这种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表达他对耶稣的这种的感激，要跟随耶稣的一生。那是这位撒玛利亚门徒的原因。因为呢，这位撒玛利亚人他看到神给他的恩典，但是呢他更看重那赐他恩典的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看重那赐他恩典的主耶稣呢，那这个人呢就跟其他的九个人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呢？他得到了得门拯救的恩典，生命得了拯救。所以我们说耶稣没有偏心，耶稣没有偏心，那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重主耶稣，过于看重主耶稣所赐他的恩典。那这是他生命得拯救的原因，这是耶稣所说的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他不仅身体得医治，他的生命得拯救。那要得到那拯救的生命，要恩上加恩，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应当来寻求那赐恩典的主。这是我们蒙福的，得到蒙得蒙得蒙更大的福分的秘诀，那就是这个。这位撒玛利亚得麻风病，曾经得大麻风病的撒玛利亚人所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的。以前的人是这样蒙福，历代的圣徒跟随耶稣的人也是这样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包括我们自己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因此这样，我们得蒙神的祝福。不久前呢，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这是这个周淑慧牧师啊，周淑慧牧师，他这本书叫做《苦难中的惊奇》啊，这本是非常好的，就在这个病痛中啊，病痛中啊，当你这个在病痛中给弟兄姊妹极大的安慰。那里面讲的非常非常多，讲到这个在病痛中他们是如何如何走过他们身上所临到的患难或者病痛。这本书非常非常好，一个见证。那么里面有一篇呢，我读到那是非常好，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读。讲的是件什么事呢？讲的是一位姓何的这位弟兄，他是一位医生啊，姓何的弟兄，他是一位医生。他一次呢，这个中年危机，就像我们一样的，都是人到中年了。一次的这个中年危机呢，让他改变了他的人生。所以他的题目叫做“危机变成转机”。好，危机变成转机，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讲的是他从前，这是他自己的话，说是这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那他是怎么样从一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变成了一位热心的基督徒？那他说呢，他从小就是信主的，他是第二代信主的这个弟兄啊。虽然主日再忙呢，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虽然主日再忙呢，他总是到教会里面去做礼拜的。后来其实也是这样，他做了医生呢，他也是不管再忙，他礼拜天都坚持到这个教会去做礼拜的。可是呢虽然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坐在那边做礼拜呢，可是呢他还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这是他形容的，他自己形容他自己就是这样，没有别人给他加这个帽子上去的。他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在这个医学院毕业了以后呢也成了家，然后在这个宾州开了两间的这个诊所，医院的这个诊所。 你知道他人到中年，那孩子呢也上大学去了，都在加州，所以太太呢也搬到这个加州去，他们一家都搬到加州，就他自己一个人留在这个宾州。你说医生要搬家是蛮麻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客人都在本地这个地方，你搬到加州你一个客人都没有怎么办呢？这是他非常挣扎的地方。不过我想他挣扎的地方还不在这里，不在这里。有一天他早上的时候被他自己的这个心跳这个混乱，这个就是这个心跳突然间一阵的这种的不没有这规律的心跳呢惊醒。他说我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呢，去测量心电图一看呢，那是心脏里面呢是这个心房震，叫心房颤动啊，这个心房颤动。后来再去检验一下呢，发现他的甲状腺也不对啊，甲状腺也不对。再去这个扫描超声波一看呢，发现呢甲状腺里面还有一个小瘤在甲状腺那个地方。你知道这一下他可紧张了啊，讲心跳也不齐，然后呢甲状腺里面这个数升高，然后甲状腺这边还有一个小瘤在那个地方。那他是心中就你知道这种沮丧，这种病痛对他的打击那是相当大的。他开始吃药，可是吃药呢会过敏，那么很痛苦。这么几个月下来呢，这个体重就瘦了很多啊，很多啊。这个时候呢，他才意识到说，原来当他人到中年的时候，他的需要在哪里？原来他在教会里面不冷不热的时候，他觉得没有需要，他觉得我不是很好吗？我在有个诊所，孩子都上大学去了。太太最后跟太太变成空中飞人啊，他自己一个人在宾州这边，他觉得他好像是一切都有了，他也可以赚更多的钱，让他安度最后退休的晚年了。他觉得他没有需要了，可是这件事情，这次的病痛呢，让他知道呢，他真是需要神的帮助，他真是需要神的恩典，他真是需要神来帮助他。后来在这个医病的过程中，那详细的情节我就不讲了，不讲。后来这个医病的过程中呢，他是得了神的医治啊，他是得了神的医治，那也把这个心律不齐呢也解决了。那甲状腺后来开刀发现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啊，弟兄姊妹也为他祷告，迫切的祷告，弟兄姊妹对他的关心，他自己也很感动。后来他自己搬到这个加州去了，他后来是搬到加州，他决心说要辞掉在宾州这个工作，把两间这个诊所都给关掉了，搬到这个加州去了。你知道他自己领悟到一些什么呢？这是他自己说的，我读给大家听啊，读给大家听。他说他自己呢就像脱胎换骨，他说以前读经，以前祷告，同样以前唱诗，可是现在读经，现在唱诗，现在祷告呢，跟以前体会不一样。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的话语能打动，能摸着他的心，以前呢读过去就读过去了。这是他不一样的地方，他不一样的地方。他说他开始尝到主恩的滋味，他说有一句话对他是特别特别的啊，特别特别的这个 touch 或者打着他的心了，是什么呢？就耶稣所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他这句话对他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触动啊，非常大的触动。他说呢，他从前就像一位无知的财主，以为呢家产可以让他安逸这个一辈子，他却不知道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他感谢神给他有个这样的经历，他也感谢神开了他的眼，你知道吗？他的病得医治，就像这些大麻风病啊，是神给他的恩典，他得着了医治的恩典。可是神还给他一个更大的恩典，那是什么恩典呢？那是因为神让他看到了人生的方向，他借着这一次的病痛，让他能调整人生的方向，调整人生的脚步，这是一个更大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恩上加恩，那是因为他虽然身体得医治，我们人到中年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们身体得医治，不过一个更大的恩典是什么呢？神给了他人生的方向，神给了他人生的步伐脚步，这是他所得到更大的恩典。这是一位基督徒啊，这是一位已经信主的。那我想在座的呢，也许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你说 没有信主的人，神会给我们这样的恩善加恩的恩典吗？我可以告诉你说呢，神照样的恩待我们。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位这个朋友是我大概两年前去这个巴尔的摩那里布道的时候遇到的一位朋友啊，遇到的一位朋友。当时有人介绍说，他说夏威夷来来来来，啊，我给你介绍一位你的校友。那我很高兴，一听到南开的校友，我是很高兴，我就去见。然后一见呢，是一位个子比较矮的女孩子，哈、看上去蛮年轻。我问她说：“你是几几年毕业的？”她说：“我是2002年毕业的。”那你知道我是2000年啊，我是这个1982年毕业的，差了20年的时间啊，20年的校友，差了这个20年的校友。啊、我对他就是那么一次的见面，不过呢，我能从这个人的身上呢，看到一种的这种的平安跟喜乐。那么从他身上看到的平安喜乐呢，你是真不能想象他曾经是怎么过来的。那这位是什么样的一位人呢？他曾经做了一个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在这个使者的这个杂志上啊，使者的杂志上特别讲了。他自己的这个见证，他是在南开大学学这个经济的，后来到毕业的时候呢，他先生回去跟他结婚，他先生是在巴尔的摩，在 Johns Hopkins 这边做这个，我想是念博士学位。那么他这个在国内结婚了以后呢，他就不能来这里，然后他是因为刚刚结婚，那也不能来这里，怎么办呢？而且签证被拒了。已经拒了6次了，签证被拒了6次，就是来不了。你知道，我想人的尽头也是神的开始，他也知道说呢，应当是靠神来帮助他。教会弟兄姊妹也为他太太，就是为这位弟兄的太太来美国这个签证祷告，教会为他祷告。那他的先生呢，也向他在电话上传福音啊，电话上传福音。后来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呢。他在电话上这个传福音呢，他就信耶稣了啊，他就信耶稣了，信主了。后来这个第7次去这个签证呢，他就来了，来到美国这里了。那你想，一个这个两夫妻结婚，然后在两地这么久，以前他们谈恋爱的时候都是靠着这个通信，靠着打电话的。那你说两个人要一站住到一起的话，那有怎么样的一个矛盾呢？怎么样的矛盾呢？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呢？他说在他来的头一年中呢，那是真是不得了，家里面不得了。他自己形容是什么呢？是这个烽烟四起，战火频频，啊，这是他这个战火频频。他说他其实来这边呢，家里边吵架呢。都是一件细小的事情，所以他说什么呢？啊，每次这个吵架呢，都是一些细小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丈夫呢就怪他说还吵什么架，这些都不就是小事吗？你知道他怎么说？他嘴巴很利的，他说家里不就这些事，这个琐碎的小事形成的一个家吗？他先生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也不太体贴他，很爱看电视。那他刚来美国时候在家里没有事情呢，他也是非常体贴这个先生的，也一开始在家里面那每天呢为这个先生做饭，先生做饭了回来了，那先生一回到家首先一件事是看电视。先生是看电视，他在那边做饭，那先生就把这个饭从桌上拿来放在那边呢，低头默祷一阵子，马上就去吃去了。你说这就是当时他先生的这个情景，默祷一阵就去吃了，吃完了边看电视边吃饭。有一天这个先生就听得有点不对劲，怎么吃饭了，那个太太在厨房里面锅碗瓢勺敲得断响，当当当当，他过来说太太生气了吗？问他说是啊，哪有不生气的呢？他说为什么生气呢？他说那你还不知道吗？不就是你这个看电视吗？电视这么好哈、电视这么好看，看来我这个太太你也是娶多余的，娶多余的太太啊。这你觉得他嘴巴真是利，他说你其实啊也不用吃晚饭了啊，你就去撑到那个食物那个频率啊，那个多看两眼不就饱了吗？而且那个电视也不会生气，不像我还会生气。 他的嘴巴是真是这个厉害的啊。他们两个经常吵架，所以这个先生很幽默的说呢，说我们两个都应当改姓常啊，常为什么呢？他说呢，我叫常挨骂，所以呢，女士呢常有理，都是常，反正常。哎，就是这样一对啊，这样一对的这个夫妻，哎，刚刚信主的，那太太是没有信主到信主的，来美国，那你说这个婚姻关系能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这个婚姻这个战火四起，这个婚姻四起。哎，不过呢，后来呢，他们后来在教会弟兄姊妹帮助下，也因着对神的顺服，后来他们也是去了真爱医生啊，真爱医生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那后来呢，他就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啊，写了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给你的爱情加点盐》啊，他说给你的爱情加点盐。那他先生在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先生就头这样看一下，人家都说爱情是甜的，你不是要写着应当是说给你的爱情加点糖，为什么说要给你的爱情加点盐呢？啊，你是不是写错了呢？哎，他没有搭理这个先生，还是继续往下写。不过呢，你从他写的这些文字中间，从他写的话语中间呢，那你知道呢，他真是恩上加恩的人了。为什么呢？你听我读给大家听啊，对他。他说呢，他说笑我不答，他说就继续写下，他说应当给你的婚姻多加点盐啊。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神吩咐摩西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少了你与神立约的盐，与神立约的盐，一切祭物都要配盐而献，都是盐盐盐。为什么盐呢？那是因为当我们进入家庭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给爱情加上一点盐，以便调和。这盐能明确，这盯了，它能明确提醒我们跟神立过约啊。他说这个他们跟神，他们在爱情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呢，他们是跟神立过约的，他要借着这个盐呢来提醒他们跟神立过约，他们是照着神的婚姻的照着神所婚姻对婚姻的吩咐跟教导去做的。那他讲呢，要让神在家中做王，把神的话当作唯一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跟对方的对错。那这是什么呢？那这就是讲的盐，就讲在他的爱情在他的家庭生活中呢，多应当有加点盐，因为这个盐呢是表示我们跟神立的约。那这是什么呢？这是恩上加恩啊，这是恩上加恩。来美国七次签证了，来美国终于签成了，那是神给他的恩典。当他来到这边的时候，更多的认识神，那寻求给他来美国恩典的那位主耶稣呢，能让他生命得着改变，能让他们夫妻能生活在这个家中，是一种恩上加恩的这样一种的生活。当我们寻求那赐我们恩典的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就像你，就像我，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所有这些大家讲的所有的这些人，包括那位在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位撒玛利亚人一样呢，都能恩上加恩。那我们一起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美善的主，你是怜悯的主，你是赐我们怜悯赐我们恩典的主，你的意念也是慈爱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主，你愿我们得着你的恩典，就像今天这位撒玛利亚人一样，得着不仅得着医治的恩典，更得着那救恩的恩典。你愿万人得救，你不愿一人沉沦。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为你过去所赐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感谢你。你给我们的家庭，你在我们的工作中，你在我们的身体上，你甚至在我们的教会中 都丰丰富富的赏赐我们，恩待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当得的没有一样你没有赐给我们，我们的好处也都不在你以外。可是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亏欠你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感恩，因为我们也不常感恩，因为我们也没有凡事感恩，甚至我们看于恩典过于看重那赐恩典的主耶稣。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你饶恕我们，主，你来责备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更重的来寻，更多的来寻求你，更重的来看重你，看重那赐恩典的主多于看重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因为你要把更大的恩典，就像那位撒玛利亚人一样的，你要把更大的恩典赏赐我们，当我们都愿意也有心来寻求你的时候。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撒玛利亚人一样，那位撒玛利亚得医治却得到更大恩典的人一样，更多的来寻求你，以致得蒙主你的祝福。我们将祈求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